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英国和法国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储存和研究设施的联合军事打击属于合法与正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正在平壤访问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这个是中国和北韩关系明显改善的最新迹象。中国外长王毅按计划今日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3日的访问。此外，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关键的时刻，北韩都会想到俄罗斯，总是在危急关头找俄罗斯寻求支持。他解释说，
他说
涉及北韩事务最有效办法就是台面下的静悄悄外交，俄罗斯深知其道，懂得类似手段非常有效，因此正同北韩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加强互动。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英国和法国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储存和研究设施的联合军事打击合法和正当。这次紧急会议由俄罗斯召集，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拒绝俄罗斯所称这次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说法。在叙利亚持久内战中，俄罗斯一直向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支援，对付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批评美英法在一个禁用化学武器国际组织完成调查之前就采取行动。不过莫斯科试图推动安理会决议谴责这次美英法联手袭击叙利亚目标的努力遭到挫败。决议草案谴责这次袭击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但是只得到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的3票支持，俄罗斯、中国和玻利维亚赞成，4个成员国弃权，包括美、英、法在内的8个成员国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六表示，中国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他说，针对叙利亚被怀疑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国际社会应该先进行全面、公正和客观的调查。美国、法国和英国星期六4月14号清晨对叙利亚政府目标实施空中打击之后，国际社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一些国家表达支持，另一些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美国国防部称，联军打击据港和制造生化武器相关的3座设施，而较早前叙利亚当局涉嫌在上个礼拜的周末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郊区使用了化学武器杀害了40多人。美国总统川普、共和、英国和法国参与了针对叙利亚目标的联合军事行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正在平壤访问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这个是中国和北韩关系明显改善的最新迹象。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和宋涛就重大问题和国际形势认真地交换了意见。金正恩还承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要根据新时代要求将传统两国友谊积极继承和发展到新的发展阶段。宋涛在去年11月份曾经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特使访问北韩，向北韩通报中共19大情况，但当时宋涛在4日平壤之行中一直都没有见到金正恩。这样明显的冷遇凸显了当时中国和北韩在北韩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事隔5个月之后，金正恩不单止和宋涛进行正式的会晤，当日晚上还设盛宴款待随行的中国艺术团，北韩第一夫人李雪主、金正恩的胞妹，以及包括崔龙海、李珠容等几位金正恩身边的重要官员等出席陪同。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感怀万千地回眸，没几久之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同志对他以诚挚的友谊和友好感情 尽最大的诚意盛情款待。中国外长王毅计划星期日4月15号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三日的访问。王毅这次访日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下个月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铺路，这个将会是自从2015年以来的首次三方峰会。在南韩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国决定取消峰会。日本说王毅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外，还将会同外相河野太郎会晤，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国际贸易，并启动冰冻七年咁耐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2012年日本政府决定对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亦就是中国所讲的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之后，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去年安倍晋三首相表达改善日中关系，并希望访问中国，之后两国关系明显升温。2018年是中日缔结和平条约40周年，两国官员都呼吁藉着这个契机改善双边关系。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说，他们的四个成员在以色列边界附近的加沙地带星期六一次爆炸事故中被炸死，爆炸显然是在巴勒斯坦人抗议营地附近发生的。加沙卫生部长星期五说，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打死，900多人受伤，以色列军队开枪和发射催泪弹来驱散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多次试图跨越分隔巴勒斯坦人管理的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边界网。4月14号华盛顿举办第二届为科学游行活动，今年参加的人数虽然少过去年，不过参加者仍然抱着极大的热情。4月14号华盛顿举行一年一度的樱花节游行，彩色气球、花车、游行乐队装点住宪法大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拆考台湾海军的应变能力不应该和对岸大陆去互相比较。台湾总统蔡英文13号首次出海视察国军的备战和应变能力。一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阵仗地检阅了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和空军。蔡英文说，测试国军战力是要加强防卫能力，不要和中国大陆互相比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4月13号上午到位于台北东南部大约80公里的海军苏澳基地，对海军的应变能力进行测考。这个是蔡英文上任之后两年以来首次登舰出海。这次测考以假想敌空中、水面船团意图进犯台湾领海、领空，并且以特种部队意图抢夺破坏苏澳港重要防护为目标。台湾海军动用了几艘的导弹快艇紧急出港，两艘猎雷舰为即将登台的美制基德级主力的战舰基隆舰开辟安全航道。两批八架次 F-16 战机以施放火焰弹模拟鱼叉导弹攻击承德舰、郑和舰、田丹舰、凤阳舰、汾阳舰、苏澳舰等主战舰，以施放干扰弹模拟对敌作战舰实施多弹炮和攻击。基隆舰导引潜艇海龙舰发射两枚绿色烟标，模拟对敌战舰发射潜射的鱼叉导弹攻击。潜艇在攻击后上浮验证战果。郑和舰舰载机 S-70 反潜直升机起飞，对战区战果进行评估。台湾军方这次的测考演练，总共动用了20艘各式的军舰，兵力约2500人。台湾军方说，由于接到蔡英文总统要测考的命令之后，只是一个星期左右的准备时间，不能够进行实弹操演。蔡英文对这次海军操演表示称赞，说他们反应快速，操演灵活，充分表现出国军不对称战力和特质。蔡英文在提到国舰国造的时候说，潜艇国造政策最近一些重要的发展令人鼓舞，更加让台湾国舰国造充满信心。
我们无论在空中、在水面、在水下、在地面，我们都看到我们的海军。
蔡英文说，台湾无论是在空中、在水面、在水下、在地面，都看到他们的海军、空军部队以及陆军的装甲车联合一起操演，展现出在台湾的军事战略下防卫固守、重层阻吓的战力。 在蔡英文登艦出海測考海軍操演的前一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2號到中國海軍某個驅逐艦支隊碼頭登上長沙艦檢閱海軍。中國新華社說，包括航母遼寧艦在內的48艘戰艦、76架戰機、10,000余名的官兵是受閱。海峽兩岸先後舉行海軍閱兵和海軍操演非常之巧合，媒體揣測這個是兩岸的軍隊統帥在這裡相互較勁。不過台灣總統蔡英文就否認這種的揣測，
這是過度解讀，沒有所謂的互別矛頭的這件事情。那我們的國軍是全年無休隨時備戰。
蔡英文說，請大家不要過度解讀，因為國軍的任務就是全年無休隨時備戰，守護國家安全。今天來的時候要測考國軍準備的情況，這個不單止是一次的測考，而是一系列的軍事測考行程的開始。中國福建海事局日前宣布，4月18日上午8點至到凌晨12點將會在台灣海峽水域範圍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禁止駛入。而美國國務院在12號就表示，美國反對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包括採取武力或者其他手段。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台北報導。
美國後任國務卿蓬佩奧星期四在他的提名確認聽證會上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支持。蓬佩奧說，美國對台軍售非常重要，美國歷屆政府不分黨派都在美國的一中政策之下提供台灣必要的軍備。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李日華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星期四針對川普總統提名的國務卿候選人、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彭佩奧舉辦的確認聽證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加德納在對彭佩奧提問的時候，對中國準備在台海舉行實彈演習表示擔憂，認為美國對中國在區域的挑戰必須有所應對。加德納參議員特別提到台灣旅行法，他說他對川普總統簽署台灣旅行法表示讚賞，希望了解彭佩奧對這個法律是否支持，以及他將批准哪一個級別的官員訪台。彭佩奧答覆說，他還不知道派哪一個級別的官員比較合適，必須聽從國務院專家的意見之後才能夠發表意見。不過他知道美國的政策是什麼。
I'm familiar with the act. I'm familiar with America's One China policy,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n the.
彭佩奧話：佢熟悉台灣旅行法，亦都熟悉美國嘅一中政策三個公佈以及美國嘅六項保證，所以佢知道美國嘅政策。至於邊一個級別比較合適，佢必須仰賴國務院專業人士俾佢引導之後，先至能夠發表意見。加德納接住問彭佩奧，佢是否支持將美國對台軍售定期化嘅問題。
I think it's important, much as America has done for quite some time. Frankly, under both every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alike.
彭佩奧答覆說，他認為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正如美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做法一樣，每一屆政府，無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美國都是符合一中政策的條件之下，售出必要的武器。加德納繼續問彭佩奧是否支持美國邀請台灣參加多邊軍事演習，譬如夏威夷的環太平洋多國軍演或者阿拉斯加州的紅旗軍演。彭佩奧說他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加德納參議員在聽證會上面的中場休息的時候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他再次提到中國將會在台海實彈演習的問題。加德納說，中國在區域的軍事活動令人不免要對中國是否和平崛起提出質疑。加德納說，就在今日，中國宣布要在台灣海峽舉行實彈軍事演習，而且大家清楚知道中國已經在南中國海軍事化，正如大家原先懼怕中國會這樣做的一樣，但是中國原先說他們不會這樣做，所以他想有很多人對中國是否和平崛起有很多的疑問和擔憂。對於台灣旅行法引起中國的強烈不滿，加德納表示，台灣是美國在全球所擁有的重要關係之一，中國必須了解他們有他們的政策，美國也有美國的政策，雙方應該可以彼此容忍。中國福建海事局星期四宣布，將會從4月18日上午8點到午夜12點在台灣海峽一個4點連線範圍內水域舉行實彈射擊演習。 台湾国防部话，呢个公告嘅禁航区位于福建石狮靶场沿海，台湾军方对周边区域海空状况有充分精监嘅掌握，希望民众安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4月12日上午就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召开确认听证会。在确认听证会上，冯佩奥试图淡化他一直以来给予外界的鹰派形象，强调支持以外交手段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冯佩奥说，在错综复杂的美中关系中，美国政府将努力透过外交合作发展更有成效的双边伙伴关系。冯佩奥说，他经常被问到什么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这个一直都很难排出优先顺序，美国的挑战很多，但是美国同时也都有很多机会。冯佩奥在回答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提问时说，中国对美国来讲无疑是一个战略挑战，你列举了中国所使用的措施和机制，但其实最大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手段，美国需要准备好在各个方面做出回应，以便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与中国合作，在不合适的情况下美国能够与他们对抗，確保美國價值、民主價值能夠持續為世界提供力量和資源。來自佛羅里達的魯比奧參議員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制衡中國。魯比奧提到中國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的軍事活動令周邊鄰國感到不安。他說，中國看到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台灣是美國的盟友，中国正在努力破坏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防务联盟。冯佩奥表示，中国持续在外交、军事和经济领域与美国竞争。他亦注意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移等美中贸易问题。对于冯佩奥主张透过外交合作与中国发展更具成效的双边伙伴关系，来自威斯康辛州的约翰逊议员表示赞扬。约翰逊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体现了他的商人性格，不是军人，他知道怎样制定战略，但同时希望能够打造一个两国双赢的局面。蓬佩奥的书面声明中称，美国目前最急迫的外交威胁为北韩问题，国会议员对此也都十分关注。蓬佩奥说，对国务院来说，目前没有比以外交途径解决北韩问题更优先的议题。本月较晚时候，两韩领导人将会召开历史性峰会，五月底或者六月初，美国总统川普亦都可能将同北韩领导人举行万众瞩目的世纪会面。冯佩奥说，国务院将支持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并希望会议将在承诺实现无核化并防止美国被北韩核武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共和党籍参议员李斯对于冯佩奥出任国务卿能否应对来自北韩的威胁保持高度乐观态度。李斯说，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他作为中情局长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将是总统的助力，能够传达总统的意思。在北韩问题上，总统将会主导有关会谈。在首次会面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希望美国外交团队能够顺利接手。李斯说，他对于蓬佩奥有充分信心，他能够胜任这一份工作。不过，国会民主党方面对于美国和北韩之间关系变幻莫测的发展相当忧虑。川普政府至今尚未完全放弃以武力解决北韩问题的选项。来自俄勒冈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莫克里在听证会上对冯佩奥在北韩问题的立场提出质疑。莫克里议员问道，北韩问题，博尔顿说，美国应该对北韩优先采取军事武力行动，这个是完全合法的，但国防部长马蒂斯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同北韩发生军事冲突将对美国造成灾难性损伤。你比较倾向于哪一个人的看法呢？博尔顿还是马蒂斯。冯佩奥回答，他比较倾向于同总统的睇法，亦都就是持续对北韩实行施压政策，结合世界其他盟友合作， 對金正恩施加壓力，達到他們的目標，而不需要犧牲美國一兵一卒。面對蓬佩奧的答案，民主黨議員表示不滿意。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馬基對美國之音說，不，他不滿意，他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不會開啟第二次朝鮮戰爭，因為這樣的結果將是災難性的。蓬佩奧在聽證會上還提到，如果他出任國務卿一職，他將緊密與美國國會進行溝通和合作，他將會是國會山的常客。在聽證會結束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考克參議員立即發表書面聲明，表示將支持蓬佩奧的人事提名案，包括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梅嫩德斯和民主黨議員范荷倫在內的民主黨議員則宣布將反對蓬佩奧出任國務卿。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不想在朝鮮半島事務上被排除在外，並試圖佔有一席之地，在相關問題上擁有發言權，同時與西方交互和制裁亦都使到俄羅斯與北韓正在走近。北韓外相最近訪問俄羅斯，推動雙方在經濟、貿易等很多領域加強關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北韓外相李勇浩星期三結束了對俄羅斯為期三日的訪問。在他訪問俄羅斯之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訪問過北京，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領袖亦都很快將會舉行高峰會晤。金正恩亦都計劃一個多月後會晤美國總統川普。俄羅斯官員特別強調，在討論朝鮮半島事務的時候不應該撇開俄羅斯。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說，平壤和莫斯科此時更多互動，顯示出在和南韓和美國領導人舉行峰會之前，北韓在尋求俄羅斯的支持。此外，和俄羅斯加強聯繫亦都可以平衡中國和北韓的關係，避免北韓完全依賴中國。這些因素為俄羅斯在朝鮮半島事務上繼續佔據一席之地以及擁有發言權提供了機會。俄羅斯的東亞問題學者沃倫佐夫說，歷史經驗表明，每到關鍵時刻，北韓都會想俄羅斯總是在危急的關頭找俄羅斯尋求支持。他說，俄羅斯和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都保持好好的關係，而且很多外交活動並不會對外公開。沃倫佐夫是這樣講的。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методы тих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И Россия пыталась это как раз вот принимая во внимание все эт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佢話涉及北韓事務最有效辦法就係台面下嘅靜悄悄嘅外交。俄羅斯深知其道，懂得類似手段非常有效，因此正同北韓以及其他相關各方加強互動。而較早前曾經有傳媒報道，中國最近提議撇開俄羅斯同埋日本，建立中國、北韓、南韓和美國的西方機制來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星期二表示，中國外長王毅幾日前來訪的時候，他親口問王毅，中國是否真的好像媒體這樣報導一樣，在朝鮮半島事務上打算將俄羅斯排除在外呢？拉夫羅夫說，王毅對此堅決否認。王毅強調中國並沒有類似的計劃，並稱相關的消息是想混水摸魚。李勇浩這次訪問俄羅斯雖然引起各方關注，但在他訪問全程中不跟傳媒有任何互動。兩個外長會晤之後，僅是有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一個人出面向傳媒介紹了兩個人的會晤結果。李勇浩還會晤了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以及俄羅斯主管遠東事務的副總理特魯特列夫。拉夫羅夫說，他已經接受邀請將會訪問平壤，但目前並沒有普京和金正恩的互訪計劃。如果時機成熟的話，兩國領導人會通過相應管道聯繫。拉夫羅夫說，今年是雙方建交70週年，確定一系列有關紀念活動的計劃。此外，在俄羅斯高官和議員先後訪問平壤之後，上個月俄羅斯和北韓還舉行了兩國政府之間貿易、科技和軍事合作委員會的會議， 双方将会更加积极扩大贸易、经济、人民等领域的合作。一些俄罗斯传媒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尽管莫斯科的权贵阶层非常不愿意听到将普京和金正恩这两个政权互相对比的言论，但是普京总统没多久之前宣称会用各种新式导弹和武器威胁美国，类似举动特别好像是平壤的政权。而另一方面，和北韩一样，俄罗斯亦都面临不断加大的西方和美国的制裁压力，这样使到俄罗斯和北韩处于同一条船上。俄罗斯和美国关系恶化，正推动北韩和俄罗斯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期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能够有助推动实施一些已经鼓吹多年的经济合作计划，包括建设连接朝鲜半岛南北方和俄罗斯的铁路、输电线和天然气管道项目。李勇浩这一次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双方亦都讨论过在俄罗斯的北韩劳工议题，以及建设横跨图们江的两国边境大桥的计划。海外北韩劳工收入被认为是金正恩政权的一个重要外汇收入来源。与俄罗斯担忧和戒备中国威胁不同，俄罗斯非常欢迎北韩劳工来解决远东地区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与经常出现有关中国移民的负面报道不同，俄罗斯传媒在报道北韩劳工的时候都强调，北韩劳工在远东艰苦条件之下怎样能够吃苦耐劳。在建设横跨黑龙江的俄中边境大桥上，俄罗斯不会主动而且态度消极，但相比之下，俄罗斯却积极推动建设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边境大桥项目。俄罗斯和北韩还计划在远东地区组建联合贸易商社，以便推动双方贸易。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北韩的贸易目前虽然仅有$1,500万，但俄罗斯官方说，和前年相比，去年远东地区和北韩贸易额增加幅度为84%。长期封闭的北韩最近外交活动活跃，李勇浩抵达俄罗斯前访问过瑞士、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结束对俄罗斯访问之后，他还随后抵达杜尚别，开始访问塔吉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4月12日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为2019年度的国防预算辩护。马蒂斯在发言中再次提到大国竞争，他表示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在这次听证会上，很多议员都关注到美国是否会攻打叙利亚，以及美国的高昂国债是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星期四就2019年川普政府的国防预算在国会共同作证。马蒂斯再次强调，由于大国竞争的重现，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马蒂斯说，一月份他们制定了国防安全战略，他亦都在这里就此作过证，这个是在总统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制定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为美国的军队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指导。在长期大国竞争重现的年代，美国需要重铸美国军队的竞争优势。201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安全战略都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马蒂斯说，2019年的预算主要用来解决几个问题，为现在和将来备战，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力，将核武器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现代化，加强军队的技术创新，改革国防部的运作进程等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在作证时说，由于持续的军事行动、预算的不稳定以及潜在对手的发展，美军的竞争优势被侵蚀，备战能力也在下降。不过他强调，美军目前针对任何潜在对手都有竞争优势，美军有能力捍卫国土并履行对盟友的承诺。邓福德作证时提到了中俄的军力，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是全方位投资，加强他们在核武、网络、太空以及常规武器领域的能力，两国的主要目的都是要消除美国投射力量的能力，并破坏美国在盟友中的信誉，同时 兩國亦都加強了脅迫行動，但是又不超出武裝衝突的門檻。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美國、英國、法國聯手打擊敘利亞化學武器設施，中俄聯手推動聯合國決議，但是未得手。國際社會回應美英法聯手空襲敘利亞，有些支持，有些反對。金正恩會晤宋圖，承諾加強中國和北韓的關係。下面是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美國、英國和法國星期六在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上表示，對敘利亞化學武器儲存和研究設施的聯合軍事打擊合法和正當。這次緊急會議由俄羅斯召集，美國、英國、法國三個國家拒絕俄羅斯所稱這次行動違反了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規定的講法。在敘利亞持久內戰中，俄羅斯一直向阿薩德政權提供軍事支援，對付他們所說的恐怖分子。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批評美英法在一個禁用化學武器國際組織完成調查之前就採取行動。不過，莫斯科試圖推動安理會決議譴責這次美英法聯手襲擊敘利亞目標的努力遭到挫敗。美國、法國和英國星期六4月14日清晨對敘利亞政府目標實施空中打擊之後，國際社會做出不同的反應，一些國家表達支持，另一些國家提出了強烈的批評。美國國防部稱，聯軍打擊據港和製造生化武器相關的三座設施，而較早前敘利亞當局涉嫌在上個禮拜的週末在首都大馬士革附近郊區使用了化學武器殺害了40多人。美國總統川普、共和、英國和法國參與了針對敘利亞目標的聯合軍事行動。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會見了正在平壤訪問的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宋圖，這個是中國和北韓關係明顯改善的最新跡象。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和宋圖就重大問題和國際形勢認真地交換了意見。金正恩還承諾要進一步加強兩國關係，要根據新時代要求將傳統兩國友誼積極繼承和發展到新的發展階段。宋圖在去年11月份曾經作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特使訪問北韓，向北韓通報中共十九大情況，但當時宋圖在四日平壤之行中一直都沒有見到金正恩。這樣明顯的冷遇突顯了當時中國和北韓在北韓核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事隔五個月之後，金正恩不單止和宋圖進行正式的會晤，中国外长王毅计划星期日4月15日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三日的访问。王毅这次访日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下个月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铺路，这个将会是自从2015年以来的首次三方峰会。在南韩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国决定取消峰会。日本说，王毅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外，還將會和外相河野太郎會晤，討論朝鮮半島局勢和國際貿易，並啟動冰凍七年咁耐的中日經濟高層對話。2012年，日本政府決定對主權有爭議的尖閣諸島，亦就是中國所講的釣魚島，實施國有化之後，兩國關係進入冰凍期。去年，安倍晋三首相表達改善日中關係並希望訪問中國，之後兩國關係明顯升溫。2018年是中日締結和平條約40週年，兩國官員都呼籲藉著這個契機改善雙邊關係。伊斯蘭聖戰者組織說，他們的四個成員在以色列邊界附近的加沙地帶星期六一次爆炸事故中被炸死，爆炸顯然是在巴勒斯坦人抗議營地附近發生的。加沙衛生部長星期五說，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軍隊打死，900多人受傷，以色列軍隊開槍和發射催淚彈來驅散巴勒斯坦人。這些巴勒斯坦人多次試圖跨越分隔巴勒斯坦人管理的加沙地帶和以色列的邊界網。4月14日華盛頓舉辦第二屆為科學遊行活動，今年參加的人數雖然少過去年，不過參加者仍然抱著極大的熱情。 四月十四号华盛顿举行一年一度的樱花节游行，彩色气球、花车、游行乐队装点住宪法大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马来西亚大选在即，中国投资再度成为焦点。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4月10号宣布，将在今年5月9号举行全国大选。按照马来西亚宪法规定，大选必须在议会解散后60日内举行，而较早前总理纳吉布已经在4月6号宣布解散了议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举行的这一届大选可能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选战最为激烈的一次大选，亦是反对党联盟、希望联盟最有可能推翻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政权的一次大选。反对党联盟与执政党联盟在经济发展、反腐、多元化和伊斯兰化等议题上的争论是这次大选的看点。但是和往届选举不同的是，如何对待来自中国的大規模投資成為大選的另外一個焦點。據南華早報報導，日前反對黨總理候選人馬哈提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一旦當選，他將重新審核在馬來西亞的中國投資項目。他說如果中國公司將運營放在馬來西亞，僱用當地人，同時帶來資金和技術，那他們就會受到歡迎。但是現在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從這些投資中得不到任何好處，他們不歡迎這樣的投資。馬哈提爾以中國公司碧桂園在馬來西亞柔佛州房地產項目每套公寓售價高達100萬馬來西亞令吉，大約25萬美元，而馬來西亞人年均收入僅僅大約16000美元。他表示他們沒有那麼多人能夠負擔得起那麼貴的房屋，只好給外國人來買，但是沒有人希望看到大量的外國人湧入自己的國家。碧桂園的森林城市項目總投資額是1000億美元，曾經在中國大陸以靠近新加坡為賣點，吸引中國的城市中產阶级在马来西亚投资房地产，后来因受到大陆外汇流出管制的约束而得不到，不转向吸引马来西亚的当地投资者。马哈提尔说，很多人不喜欢中国投资，斯里兰卡就是因为无法偿还中国的贷款，从而失去大量的土地。他指的是斯里兰卡政府去年将南部港口汉班托塔港租给中国企业99年，以抵消斯里兰卡欠中国的部分债务。马哈提尔说，他们是为马来西亚人民服务，他们需要捍卫马来西亚人的权利，而不希望将这个国家的大片土地卖给那些外国公司。4月5号，马哈提尔曾经在一个论坛上将矛头指向中国投资的另外一个项目，马来西亚东部沿海铁路。他表示这条铁路造价高达176亿美元，希望联盟一旦胜出，将重新就该项目进行谈判，寻求缩短这条线路的里程，目前规划是688公里，除非经重新审议后确定有足够的需求。马哈提尔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如果他在大选中获胜，将在确保与所有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重启就南中国海相关权利的谈判。马来西亚亦是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声索国之一，他说他们必须确保声音被听到，因为马来西亚在这片海域亦拥有岛礁，这个是他们必须坚持。此前作为南中国海的声索国，马来西亚政府一直表现得相当低调，避免公开挑战中国的主权要求。一方面，马来西亚始终强调所有的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必须和平解决争议，避免武力。另一方面，鉴于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巨大的经贸关系，马来西亚严格控制在争议海域与中国出现对峙事件，并积极保持与北京沟通。而同時，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與顯赫、埃克森美孚等國際石油公司合作，在南中國海進行勘探開採，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被中國的觀察家戲稱為「滿星發財」的典範。但是這次馬哈提爾高調宣稱與馬來西亞領導人對此問題一向態度有所不同。如果馬哈提爾成功獲選下屆總理，馬來西亞政府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是否會出現策略上的轉變，將有待觀察。 现年92岁的马哈提尔曾经连任马来西亚总理达22年，是马来西亚公认的政治强人。他曾经与现任总理纳吉布同属马来西亚最老牌的政党马来西亚全国无人统一机构，是纳吉布的导师，曾经帮助纳吉布获选。总之，中国投资成为这次马来西亚大选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以往历届选举中所未曾出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纳吉布最有利的条件。如果纳吉布胜出并且连任，马来西亚的对华政策不会出现调整或者改变。但是如果马哈提尔胜选的话，中国投资的项目或者会出现在缅甸、斯里兰卡等国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波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4年，维吉尼亚的冷港战役结束了北方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一直打到南方邦联首府里士满的大门口。不过北军将领格兰特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冷港战役北军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的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被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已经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到1864年秋天的时候，南北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朗，南方军的兵员和军备都出现短缺，而得到补充的希望又十分渺茫，北方似乎已经胜券在握。同南方相比，北方军的兵员更为充沛，装备亦更为精良。不过北军的伤亡和损失亦很惨重，这个主要归咎于一种新型子弹的发明，这种被称为米尼弹的子弹极大增加了枪支的杀伤力。米尼弹出现之前，没人能够打中30米以外的目标。有了米尼弹，150多米以外的目标都不在话下。配备了这种子弹的士兵躲藏在石墙或者土墙后面向敌人射击，对方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多数将领似乎无法接受米尼弹，他们继续沿用米尼弹出现以前的进攻方式，就是成百成千人在敌人前面一字排开，听到进攻的信号之后向前推进，到足够近的地方时向敌人开枪，然后发起冲锋，用刀或者是索性用拳脚和敌人展开搏斗。这样做目的是要震撼敌人，吓到敌人，叫他们逃跑。不过南北战争双方将领都逐渐意识到这种办法越来越行不通，进攻部队还未靠近就已经被防守部队的子弹击中了。在3.5年的冲突中，南北双方都有成千上万人伤亡，但是战争还是继续。在东部，北方军越来越逼近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在西部，北方军亦在谢尔曼将军的率领之下逐渐深入南方腹地。谢尔曼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要占领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这个也是南方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工业城市之一。第二个是要摧毁约翰斯顿统领的南军。谢尔曼比约翰斯顿人多， 但是南方军往往能够占据更有利的防守位置。遇到这种情况，谢尔曼从来不会正面袭击，而是绕到南军身后逼他们撤退。谢尔曼的这种战术屡试不爽。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以为是约翰斯顿害怕打仗，于是派另外一名将领取代他。这个人新官上任，两日之内就对北方军发动进攻。但是进攻没有充分准备，而且情报又是错的，结果惨败。十一日的战斗，南方驻守乔治亚的部队死伤三分之一，剩下的人无力保卫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被北军攻陷。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将领谢尔曼率兵夺取了南方仅存的工业城市之一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攻占亚特兰大之后，谢尔曼又在乔治亚北部地区和南方军打了几场小仗，然后决定向大西洋沿岸的萨凡纳进军。出发之前，谢尔曼下令火烧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几乎被夷为平地，谢尔曼的部队在前往350公里以外的萨凡纳的途中边走边烧，开辟出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毁灭之路。这个亦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谢尔曼远征。谢尔曼说他要被乔治亚人受折磨，要使南方邦联的人知道他们的政府保护不到他们。北方军士兵在每个农场和乡村停低，抢粮食、抢衣服、抢牲口，带不走和不想要的就索性毁灭。他们纵火烧民宅、粮仓、牲口棚、粮食，捣毁店铺和工厂，纵放火烧毁桥梁，拆掉铁轨。日复一日，谢尔曼手下的人在前往萨凡纳的途中活活用火焰烧出了一条通道。谢尔曼的部队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南方小股骑兵在这支大军的边缘骚扰，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1864年12月22日，谢尔曼到达萨凡纳，他传话给首都华盛顿的林肯总统说，请允许我将萨凡纳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你。谢尔曼远征重创了南方邦联，最后只是剩下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维吉尼亚。谢尔曼远征给南方士气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谢尔曼在萨凡纳休整了一个月之后，1865年2月1日开始挥师北上，目标是与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城外的格兰特将军会合。谢尔曼的部队途经南卡罗来纳，凡是能够看见的东西一律摧毁。北方士兵记得南卡罗来纳是第一个退出联邦的州，是打响南北战争第一枪的州，所以这次他们一路走一路烧，南方军根本无法阻止。里士满西北面的雪兰多河谷亦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战争之初，南方军就是穿过这条河谷对北方发动袭击的，他们从这里入侵马里兰和宾夕凡尼亚，甚至威胁到首都华盛顿的安全。格兰特将军觉得这条河谷被南方军霸占了已经够久了，格兰特派兵进入雪兰多河谷，命令他们摧毁所有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 他对手下说，吞并维吉尼亚，凡是能够到的地方清除一切。结果农庄被烧毁，粮食被烧光，牲口被带走或者杀死，粮食一粒都没有剩，留下的只有烧焦的土地。格兰特将军随后下令谢里登进军雪兰多河谷。1864年秋天，谢里登率兵击败弱小的南军部队，在雪兰多河谷一个胜仗接一个胜仗。到1864年年底，整个河谷已经是北军的控制之下，南方唯一剩低的就是罗伯特里领导的部队。痛失雪兰多河谷，南军失去粮食来源，南军士兵几乎断了口粮，出去找粮食的大车每日都是空手而归。南军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人回了屋企，亦有人投奔北方军。南方领袖找不到人来补缺，根本没有人响应入伍的号召，但是南方还有一支劳动力大军没有派上用场，就是黑奴。在这个以前，奴隶只是为军队做些和打仗无关的工作，修路、架桥、赶大车，但是没有人当兵。在北方，数以千计获得自由的黑人应征入伍，但是报酬不够白人士兵那么多。南方邦联议会最后没办法，开始商量给奴隶充军。有人提出议案，建议凡是愿意参军打仗的奴隶一律可以获得自由。这项议案遭到很多南方领袖的反对，就算这样做可以挽救邦联，他们亦不同意。其中一个人说，绝对不能够武装奴隶，你给他们抬枪打仗的那一日就是这场革命结束的开端。如果奴隶能够是优秀的士兵，那就证明我们关于奴隶制度的整个理念都错了。罗伯特里将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只要叫奴隶相信邦联的胜利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就能够成为好士兵。他建议立即给参军的奴隶自由。南方邦联议会1865年三月通过法案接受黑人入伍，但是没有保证给他们自由。但是一切都迟了，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训练，挽救南方邦联的命运。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今天的对话当中， Michael 会教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Under the weather 以及 To grab a bite。
Hello。
喂 Michael， 你今天怎样？在学校见不到你，打电话去你做工那里又没有人听，你没事吗？
Oh, it's nothing. I'm just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So I decided to take the rest of the day off and really rest.
乜话？你话天气唔好，所以你就请一日假？天气好好啊，你做咩讲大话啊？
No. I said I'm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Under. U-N-D-E-R. The weather. W-E-A-T-H-E-R.Under the weather, it means sick.
Oh, under the weather, 就是病的意思。那你还不快点去看医生？
Oh, don't worry. It's not very serious. Usually when someone says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weather, they mean they feel bad, but are not very sick.
Oh, 你的病不是很重要，那我就放心了。但是你为什么今天觉得 under the weather?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eat with a friend.After dinner, it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We didn't have umbrellas, and I had to walk a long way back to my car in the rain. I think I caught a cold, so now I feel under the weather.
唔怪之得啦，你食完饭又淋住雨，行咗咁长嘅路。哎呀，你以后千祈要小心啊！如果大病一场，咁真系唔知点算啦。
It's okay, Li Hua.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That's why I'm resting at home. Oh, that reminds me. How is your mother doing? Didn't you say she was under the weather last week?
我妈妈而家好翻好多啦，不过上个星期真系吓死我哋啊！上个星期一，佢忽然间话唔舒服，提早放工，第二日就开始咳，仲成身软晒啊！
Oh no.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she had SARS.
冇错，我屋企人都好担心佢感染咗 SARS， 所以人人都话自己 under the weather。不过第二日我妈妈好翻啲，佢哋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咗。
They were all thinking about SARS, so they also felt under the weather. In fact, they were all okay.
咁就系啦，佢哋觉得自己 under the weather 都系心理作用啫。
So, why were you trying to call me at work today?
我想打电话问你，今晚要唔要一起出去吃饭？
Oh, well, I'd like to, but I really think I should stay at home tonight. Maybe this weeken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你话呢个周末我哋食乜话？
I sai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Grab, G-R-A-B, a bite, B-I-T-E, to eat.E-A-T. It means we can go out and have a quick meal somewhere this weekend. To be exact, it means to find some quick and simple food, like fast food.
吓？尤其系指食快餐？我就唔想咁随便 grab a bite to eat. 我想去间有气氛嘅好餐馆。再讲啦 ，Michael， 你都唔应该成日食嗰啲垃圾食物啊。
I know. It's just that I often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between classes and work. So at lunchtime, I usually have to go to a fast food place and grab a bite to eat. I don't have time to go anywhere else.
如果你觉得中午嘅时间好少，咁你就应该将午餐准备好带翻学校。你睇，你成日喺出边 grab a bite， 咁嘅开支都几大噶。
I don't always grab a bite to eat at fast food places. Sometimes I make lunch at home.But it takes a lot of time in the evening, and sometimes I'm busy then, too.
Michael, 你真係唔識得照顧自己啦！淋住雨周圍走，成日食垃圾食物，唔怪之得你會 under the weather。你以後真係要好好照顧自己啊！
各位聽眾，今日 Michael 身體有啲唔舒服，咁就係 under the weather。Michael 約你話等佢身體好一啲咧，先至出街 grab a bite to eat。主要咧就係指隨便去外邊咧食一啲快餐。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